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月2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替郑玉文小姐代班主持今晚的节目。2018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于1月23号到26号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了达沃斯。不过去年曾经出席这项盛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今年则是缺席，改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刘鹤率团前往，这其中有何玄机呢？而在另一方面，源自美国的反性骚扰 MeToo 运动似乎现在延烧到了中国。不过根据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中国官方开始禁止社群媒体上反性骚扰的词语，删除呼吁保护女性的网络请愿，甚至还警告活动人士，如果持续公开发声，将被视为与外国势力勾结。究竟美国的 MeToo 能否在中国掀起风潮？相关的活动人士又面临着怎样不同的压力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川普总统说，他愿意考虑最终给予那些幼年时被父母非法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美国国籍。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将循序渐进，从现在到将来的10到12年期间能够做到。与民主党参议员德宾共同提出移民改革两党方案的共和党参议员格拉海姆在推特上赞扬川普总统的表态，他说，这将能让我们解决一个艰难的问题。川普总统在启程前前往瑞士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之前做出了以上的表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抵达了瑞士山区度假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这是自从2000年克林顿总统出席这个论坛以来，首位美国在任的总统参加这个论坛。预计川普总统将推动他的美国优先议题。美国已经对一些进口商品课以高关税，并要求重新谈判全球贸易协议。欧洲、中国和日本等世界大经济体敦促持续坚持对全球自由贸易的承诺。会议组织者希望世界经济论坛有助于调和相互对立的愿景。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访问亚洲，在那里打造和巩固盟友与伙伴关系，推动实施刚刚更新的美国国家国防战略。马蒂斯1月24号结束了对印度尼西亚访问后，抵达了越南，为美国与越南这两个昔日敌对国共同缔造一个正面和积极的未来而努力。越南正在努力抗拒中国在南中国海推行的领土和领海主权主张。中国国防部称，在亚太地区称霸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另一方面，正在随国防部长马蒂斯出访河内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为您发来了以下报道，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到访河内一日，他正与越南领导人会晤，双方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南中国海问题。越南已经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扩张性的领土伸索表示不满，国防部长马蒂斯希望帮助扩大美国与越南的防务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马蒂斯此次访问越南正值春节攻势即将50周年之际，春节攻势是越战中规模最大的冲突之一。马蒂斯方丈在前往河内的途中被问及有关这场冲突的问题时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们要向前看。在返美途中，马蒂斯防长预计将在夏威夷停留，并在那里与韩国国防部长举行会晤。双方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朝鲜问题。以上是正在随国防部长马蒂斯出访河内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为您发来的报道。
而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联邦陪审团认定中国的华瑞风电公司犯有窃盗商业机密罪。美国政府对华瑞风电起诉说，华瑞风电2011年伙同两个公司经理和一名 AMSC 公司的前雇员，在奥地利使用电脑窃取了 AMSC 公司的风力涡轮技术和其他商业机密，并在华瑞风电的风力涡轮机上使用。华瑞风电没有支付合同规定的8亿美元，法院将于6月宣布对华瑞风电公司的处罚。2018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于1月23号到26号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中国派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刘鹤率团前往。近年来，中国参加达沃斯的官员都为副总理以上级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还亲自前往出席。那么，为何中国今年派出了刘鹤参加？ 刘鹤24号在论坛上就中国的经济政策发表的演讲又有何看点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刘韶佳先生来进行点评。刘韶佳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此前出席达沃斯论坛的中国代表团一般是由总理李克强来率领的，那么去年2017年呢则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出席，但这一次却是由刘鹤来率团参加。您认为这背后有没有玄机呢？那么有分析就指出刘鹤这一次出席预示了今后他可能会成为中国抓经济的一个重要人物，您又是如何看这种观点呢？刘先生。
我觉得刘鹤其实是已经是这个我们说是中国领导的这个经济的顾问，尤其是给这个习近平呢做直接的这个顾问，所以他应该说对目前的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这个制定有着直接的影响。那么以前刘鹤呢没有走到前台来，这次呢这个代表着习近平也代表着国务院或者李克强总理走到了这个前台来，那么出席了这次这次会议。那么这个显明什么呢？显明他就是说，大家记得4年前曾经有一个叫权威人士的这个文章，那么这次真正把这个权威的人士推向了前台，那么代表着最高的领导层呢来阐述中国的经济的这个政策和未来的走势。
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了刘鹤昨天在达沃斯论坛就中国的经济政策发表的演讲，表示中国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那么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认为刘鹤的这个演讲传达了哪些值得世界关注的信息呢？刘先生。
我觉得他这个演讲基本上跟现在已有的或者大家已经知道的中国的这个经济政策和中国未来的这个经济的转变呢没有太大的新意，他不过呢在不同的地方呢这个说了同样的话。那么尤其呢是把党中国共产党的19大的一些文件里边体现的一些要点呢再次重复说一遍。那么当然了，听众呢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最主要的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中国在未来的5年之内的经济这个要有个大的转变，所以转变就是从以前呢规模的增长变成了结构的优化。那么用句这个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说从把蛋糕做大变成了把蛋糕做得怎么好吃。
好的。
这未来中国要变化的方向，这是它最大的一个要点。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这一次也率领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参加达沃斯论坛，那么当然相在外界相当关注美中两国在达沃斯论坛上会有怎样的交锋了，跟我们谈谈您在这一方面的观察好吗？刘先生。
我觉得这个每个国家的这个总统或者每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都要代表国家利益说话。那么川普是代表美国的利益说话，并不代表一定川普本人自己的这个利益。如果按川普本人自己的利益，他有自己的家族企业，那他会跟中国政府搞这个很好的关系。但是他现在是美国总统，他必须代表美国整体的利益说话。所以呢，在这个他觉得美国利益有吃亏的时候，他肯定要表现强硬的一面。那么呢，在台上来讲呢，大家呢都是公对公，该说的都该说。但是呢，在台后呢，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这个交易啊，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妥协啊，那就是取决于他们的谈判的结果了。那么我个人认为呢，架肯定是有的吵，但是呢，合作呢肯定还会存在下去。所以呢，最终的这个预期的结果呢，就是呢，这个大家肯定会有各种惩罚，我们的贸易惩罚呀，或者这个贸易这个税的这个引入啊，等等等等。但是最终呢，还是合作大过分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刘韶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访问，感谢您。而在另一方面，因为出版政治敏感书籍而丧失自由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日前在火车上被中国安全人员抓走的事件，不但持续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中国的官方似乎也在利用媒体和社交媒体引导相关的舆论。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的记者叶斌，请他来带我们了解相关的情况。叶斌您好。
你好，东林。
叶斌，这个香港书商桂明海2年前离奇失踪之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露面，称自愿返回内地自首。他日前在两名瑞典外交官的陪同之下，从宁波本来要前往北京治病但途中被多名便衣警察给带走。这件事目前有什么进展？中国的媒体又有什么反应呢？叶斌。
欧盟驻华大使施伟在过去几天中两次召见瑞典驻华大使， 了解桂明海的事件的情况，要求北京放人。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两天前刊出署名单仁平的文章称，大陆警方抓人无需向西方媒体汇报。人们通常认为单仁平就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笔名。那么这篇文章称，桂明海交通肇事被判缓刑，那么在缓刑期间逃往国外，最终于2015年10月自首，这也就是他在泰国旅游期间呢失踪的日子。桂明海的女儿安吉拉·桂对媒体表示，中国官员告诉瑞典外交官，桂明海涉嫌泄露国家机密。那么有分析就认为，中国当局担心桂明海可能透露其在泰国度假期间被失踪的经过。环球网的这篇文章呢，没有说明桂明海为何被抓，而是说警方的证据是什么？他们只会通知法律规定知会的人或机构，他们没有义务取悦西方媒体，等等。目前环球网的这篇文章呢已经被删除了，而搜狐、凤凰网等网站以及微信呢也都删除了这篇转载的文章，看来是还是比较诡异。那么目前呢，海外媒体高度关注桂明海的处境，与此同时呢，在中国大陆被封锁的 Twitter 网站上，大量疑似母猫机器人的账号，就关于桂明海啊，还有维权律师余文生，还有自称拥有核弹级爆料的郭文贵等话题，大量发帖，刷屏。这些五毛账号发布的内容和格式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么这些账号的内容呢，这几天就试图转移焦点，异口同声称桂明海被抓是由于交通肇事，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却只字不提。铜锣湾书店出版过关于中共政治人物私生活的敏感书籍这个事，这个事情呢，当时是触怒了北京的高层，公民。
好的，刚才叶斌你也提到了这个《环球时报》有关于桂明海的文章，目前已经被删除了。那么您分析这删除的原因何在？这篇署名单仁平的文章又引起了什么反响呢？叶斌。
《环球时报》被删除的文章呢，引发了709家属的不满。据说，环球网呢，及其他转载的这个网站呢，将这篇文章配上了709家属的视频，并且写到呢，这是2016年8月，美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在天津法院审判结果公布之前，串通收买人员在法庭门口表演，闹事、哭诉以及撒谎的镜头。共青团中央微博呢也发布过这些经过剪辑的画面，后来呢，那这些画面呢也被删除了。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认为，视频经过剪辑与事实不符，已经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递交了这个诉状。诉状呢，就是起诉《环球时报》在报道中歪曲事实，侵犯其名誉权。那么李文足认为，当时709家属试图去法院，申请旁听，但是在法院外面遭到国宝的谩骂和围攻。李文足的丈夫呢，王全章，在2015年8月被失踪。2017年2月呢，王全章被天津市的检察院以涉嫌颠覆罪起诉。王全章呢被抓到天津以后呢，至今家属和律师都不被允许会面。李文足称呢，王全章生死未卜，他和709家属在北京和天津不遗余力的这个控告当局违法的行为。那么美国之音记者今天呢致电《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胡锡进称呢，环球网的这篇文章已经删除了。那么关于文中呢所配的视频一事呢，他不了解，也无法确认。李文足呢，他说啊，李文足向法院起诉《环球时报》是他的权利。那么关于环球网为何删除这篇文章呢？胡锡进 总编辑呢，就不愿意多说了。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个胡锡进当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所说的一些话。
就是我确实不了解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了解。现在呢，因为事情完全被删掉了，删掉了呢，到底有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情况无法确认。然后呢，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他告，他到法院告，他在中国告，告法院，那是他的权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为我们所做的详细报道，还有他的采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焦点转向日本。今天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开设了一个名为领土主权的展示厅，涉及的是和中国和韩国有争议的岛屿。日本政府新设这个展厅的目的是什么？这将对中日关系以及日韩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小玉您好。
邓宁你好。
好的，小玉立刻就请教您，这个展厅究竟有哪些内容？日本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小玉。
是的，今天开馆的这个领土主权展示厅位于东京市中心日比谷公园市政会馆内，面积大约有100平米左右。刚才您也提到，这个会馆的主要内容就是涉及两个岛屿，一个是钓鱼岛，日本名兼隔珠岛，另一个是独岛，日本名竹岛。具体内容包括两个主要重要文件，一个是在1895年明治28年日本内阁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的内阁决定文件的复印版，另一个是1905年日本政府将独岛划为日本的岛根县管辖之内的这样一个内阁决定的文件复印版。另外还有一些在日本民众在钓鱼岛的一些图片，还有一些物品等。我们知道日本官方网站，政府的官方网站呢，都刊登有关宣示钓鱼岛和独岛主权的这样一些内容。那么对外公开而且是常设的这种展示厅呢，应该说这还是第一次。日本内阁领土担当相的江崎铁墨在今天的开馆仪式上就表示，这是日本政府对外对内宣示主权的一个最重要的设施。那么今天开馆领土主权展示厅立即遭到了韩国的强烈反应，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撤销这一展示厅。中国方面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官方的反应，不过我们知道在钓鱼岛问题上一直是横在日中关系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为此今后日本中国官方会做出何种表述，或者对日中关系今后的走向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测。
好的，小玉，接下来也要请教您另外一个和日韩关系有关的问题，那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明了参加即将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却引起了国内一片反对的声浪，这其中的背景是什么呢？小玉。
是的，这是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表示，如果情况允许，他希望参加2月9号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开幕式，而且呢还希望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但是这一消息传出以后呢，立即在他率领的自民党内掀起了一片反对呼声，集中在一点反对的意见就是，如果安倍首相在这个时候访问韩国，会向韩国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在慰安妇问题上向韩国示弱。我们知道不久前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日韩两国签署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共识提出了质疑，并且敦促日本再次向慰安妇做出主动的诚挚的道歉，当然日本政府是表示了强烈的反弹。面对这样一种局面，安倍首相还是表示出希望去 韩国参加这次的冬奥会。一般认为呢，这显示出他实在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与韩国的关系搞僵。一方面是考虑朝鲜因素了，那么日本一直主张在朝鲜核问题上要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韩国的合作，为此不希望与韩国搞僵。如果这个时候搞僵，就会给朝鲜带来可乘之机。另外一点是考虑到中国因素，日本政府把今年2018年作为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作为最大的一个外交课题，那么前提就是要在日本举行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日本考虑是在今年春天举行。如果这个时候和韩国的关系出现分歧，使这个三国峰会延期的话，势必会影响今后与中国，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的一些日程安排。从这两个角度考虑呢，安倍首相是希望访问韩国，但是从国内的反对呼声来看，应该说他现在是陷入两难的境地。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日本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决定安倍首相是否去韩国参加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马上帮焦点转回到中国，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中国留学生的通信交流刷爆了留学圈。究竟习近平和莫斯科大学的中国学生们交流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这也不禁让人想起60年前，前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也曾经在莫斯科大学对中国留学生发表谈话。那么60年后，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和当年的毛泽东有何不同？在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当中，主持人海涛要带我们来见古知今，看一看习近平对留学生的喊话。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东宁。
好的，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
好，谢谢。
我们注意到这个人民日报最近这个标题就是这个说习近平的回信啊，给留学生的回信可以说是刷爆了留学圈。真的是这样吗？习近平在心中究竟说了什么呢？海涛。
是这样，他那个习近平先生呢，就是最近呢给这个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写了一封信，具体呢就是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学生会呢，是起因是这个学生会先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然后习近平又给他们回了一封信，回这个信呢，这个然后中国这个媒体呢，就是大家就开始宣传啊，说世界上的留学生，全世界都学习了习近平的讲话，鼓舞了干劲儿，决心回来报效祖国等等。那么这个起因就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帮中国留学生，他们有以中国留学生学生会的名义先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然后习近平就给他们回了一封信，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一个一来一往，那么被中国的宣传部门然后就加以宣传，说习近平对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有了新的指示，给他们鼓励他们学成以后回祖国报效祖国。
那么令人好奇的是，那么究竟当时写信给习近平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他们在信中讲了什么呢？
从现在看来，就是他们给这个习近平信也好，习近平给他们信也好，都是只是援引了毛泽东60年前在莫斯科大学的那次讲话。这个讲话呢，中国大陆经过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以后的这些人，这50后这些人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么一段话。当时就是毛泽东他一生没有出过国，他因为他不坐飞机，他只坐火车，所以他一生只去过一个外国，就是前苏联莫斯科。1957年的冬天，他到了莫斯科，对当时的留学生讲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希望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段话是中国50年代以来的人非常耳熟能详的。那么习近平呢，在回话当中呢，也是用了这段话。那么莫斯科留学生写信的时候也是引用了这段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新意。习近平的新意在于什么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一代代青年人的接力奋斗。那么这句话呢，也不是习近平的这个发明创造，是他在19大中报告中的一段话接出来，所以整体下来，除了毛泽东的话，就是习近平的话，而且是习近平在19大报告中的话，不是他的新的发明。
那么从这一来一回可以看出，这个双方的共同点好像就是把毛泽东60年前的那番谈话奉为经典。刚才你也引用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像8、9点钟的太阳等等啊。那么您看现在习近平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在仿效当年的毛泽东呢？
他当然是想仿效毛泽东了，因为习近平实际上比刚才我说的毛泽东只去过一个外国，而是坐火车去的。习近平跑了世界很多国家，但是在对学生留学生的鼓励方面，他是想仿效毛泽东。我也对这个中国在外的留学生有一些鼓励，让他们回来报效祖国。但是实际上呢，他的这个由于习近平他这个学历啊，各方面的他这个文采啊，他这个权威啊，他的各方面都比不上毛泽东，所以他这个信呢，只不过是就是宣传部门拿过来，要告诫海外留学生，说是祖国需要你们，你们学生以后赶快回来，就仅此而已。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媒体观察，对照了过去的历史，让我们更了解现在的中国。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媒体观察这个栏目的内容呢，也请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好的，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源自美国的反性骚扰 Me Too 运动，现在已经延烧到了中国。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官方开始禁止社群媒体上反性骚扰的词语，并在主要的社群媒体平台上间断性的屏蔽“我也是中国版”，也就是 Me Too China 的标签。美国的 Me Too 运动能否在中国掀起风潮？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和相关的活动人士又面临着怎样不同的压力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最近几个月来，中国不断有高校加入反性骚扰的行列。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流传，呼吁通过立法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严惩性骚扰者。而从去年开始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风潮的我也是 Me Too 行动，俨然也已经延烧到了中国。这股反性骚扰运动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吗？中国高校甚至社会各个层面的性骚扰背后深层的原因为何？中国权贵垄断的政治与法律有可能严惩性骚扰吗？还是会更加姑息甚至是鼓励性骚扰？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助理教授李金钊教授，第二位是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小姐。肖美丽小姐您好，也欢迎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可以透过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先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 Me Too 运动的缘起啊，这是这个美国好莱坞女星艾丽莎·米兰诺她在推特上发起的 Me Too 运动，她呼吁女性表明自己曾经遭受过性侵或是骚扰，借此提高社会对于反性侵和反性骚扰的意识，也迅速的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热烈的回响。那么目前已经有超过数百万人转推这个 Me Too 的推文了。好莱坞女星出席颁奖典礼的时候也纷纷穿着黑衣抗议性骚扰，而这一股风潮现在也似乎延烧到了中国。我想先请教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助理教授李金钊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这个美国的 Me Too 运动究竟是如何成为中国最新这一波反性骚扰运动的导火索呢？李教授。好的，我们稍后再继续来回教这个李金钊教授，请他来帮我们。好的，那我们就请教已经在线上的这个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之前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目前一个最新的发展。刚才我也稍微提到了，就是这个源自于美国的反性骚扰 Me Too 的运动呢，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最新的情况，就是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最新报道，中国官方开始禁止社群媒体上反性骚扰的一些词语哦，并且删除了呼吁保护女性的网络请愿，甚至警告一些活动人士如果持续的公开发声，将被视为与外国势力勾结。那么根据这样一个最新情况呢，我想请教这个在线上的肖美丽，除了跟我们介绍目前中国在第一线的这个 Me Too 运动的一个实施的情况之外呢，也跟我们谈一谈您所遭受到的一些压力。肖美丽小姐，
大家好。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它的一个特色，应该就是集中在高校这个领域。然后它的诉求也是非常温和和非常的有就是正当性的，就是希望高校可以建立这个防性侵的机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面这性侵害就性骚扰的这个事情还是挺普遍还有很严重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个罗西西开始就是写了一个公开信想要举报他之前的导师之后，就是开启了很多学生也希望自己的学校可以建立这个反性骚扰机制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目前来说政府那边的反应在我看来还行，就是因为像那个北京北航他也处理了那个老师陈小武，然后后来教育部也出了规定，是取消了他的长江学者的一个称号，还让他退还那个奖金，然后也给了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表态。然后后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在等待的哪一个学校第一个来开始具体实施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机制。
我们知道这个美丽你也写了一封给母校的一个公开信跟我们谈谈一些具体的情况好吗？美丽。
我那个公开信其实还没有寄出去。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写信的时候我去查的我们学校的校长又换了，然后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应该寄到哪里。对，而且我那个信发出去之后反正就是我大概发了三次吧都被删掉了，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你刚刚提到删掉，那前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美国的媒体有报道，目前中国官方对于相关的一些在社交群体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Me Too China 版的一些标签或是发言有给予删掉或是间断性的屏蔽的现象，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多具体的介绍一下呢？美丽。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担心有引起一个更大的一个声势吧，因为现在已经是有70多个学校的学生写信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会运动的现象。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希望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冷下去，然后低调一些。
我们看到有一些学生表示说学校的教授有对一些活动的人士发出一些警告，说如果这个 Me Too 运动在台湾在中国的进行的话，可能会被视为是帮助国外敌对的势力。你有听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说法吗？美丽。
我自己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原话哈，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学校说的或者是官方说的，也许是一些网友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怀疑和担忧吧。就是会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是不是境外的势力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像反性骚扰这个事情真的 真的不需要境外的势力来支持，我们才会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就很真实的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所以对，我觉得他们多虑了。
您说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不晓得您身边有没有您所直接认识的人遭遇过这样的情况，还有刚才您提到罗西西的这个案子，跟我们多谈一些这些比较突出的个案，就像您讲的，是不是为现在所我们看到的中国的 Me Too 运动累积了一些能量呢？美丽。
就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幸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校园性骚扰的比较严重的事情，但是就是每个学校其实都有一些像这样的八卦传说，就它被变成了一个八卦，成为了就是很多学生在熄灯之后的谈资啊之类的，对，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些都会知道说这个学校的某一个教授他可能对学生会有一些这样的行为，所以大家也会提醒互相小心一些。然后像罗西西这个，他的那个是非常证据非常充分的，就是因为之前他们是在知乎上写了一个帖子嘛，然后就是有很多他们互相不认识的，因为他是这个陈孝武，他任职非常长的时间，有很多他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这些学生可能互相并不认识，但是在看上这个帖子之后都纷纷的写下了他们个人的经验，就是而且这些经验是互相硬核的，就是是一个互相证明的，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的有说服性的一个证据。
那所提到说这一些具体的个案哦，可能已经在中国累积了一些反性骚扰这个运动的一些能量，那接下来我想请美丽谈的是，你怎么看美国现在这样一个所谓的 Me Too 的运动哦，成为了中国新一波这个反性骚扰运动的一个导火索。刚才我也介绍了，其实美国的 Me Too 运动原来是从好莱坞女星哈这样发起一个推特上的推文，那么后来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回响啊，当然现在很多好莱坞女星她们都穿着黑衣来表示这个抗议反性骚扰，那当然也有这个美国奥运国家队的队医哦，好像被控诉性骚扰之前的一些体操选手等等，这样一连串事情就不停地爆出来。您认为现在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些情况，是不是给中国原本就有一些能量的这种运动更多的一个力量，或是让它可以掀起一股风潮呢？美丽。
我觉得你讲得很对，就是而且美国它是先发生在这个娱乐界，还有一些名人的这个事件，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会发生在明星身上和一些就是政界名人啊，或者是体育界的名人身上是比较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不太一样，就是一个是美国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关于性骚扰的运动是有很长的历史，然后也有一些法律和那些现成的一些规定在那里，但是可能这些规定运行的不太好，然后我觉得 Me Too 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它是让这个就是大家利用互联网直接就是让这个施暴者他可以去被惩罚到，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对这个机制的一个激活，但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话，现在大家基本上是集中在高校嘛，因为高校一方面是高校，比如说女博士它是一个受媒体关注的一个群体，然后高校的教授也是很受大家关注的一些人，因为他们也是有很强的社会责任的一些人，然后高校这个环境其实很多就是在网络上很活跃的人，大家都是从大学里面出来的学生或者是在读的，然后也都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就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中国的 Me Too 很不一样的就是大家是希望通过这个 Me Too 之后可以来建立这个反性骚扰的机制。
刚才那个美丽也提到，这个美中之间这个 Me Too 有一些不同，包括美国主要是这些明星、好莱坞的艺人，那么在中国呢，目前这一波反性骚扰的这个主要的是在高校的情况比较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哦。那么继续想请美丽谈的是，在中国实际第一线在推动这个 Me Too 反性骚扰运动的时候，面临到的压力究竟来自哪方面呢？因为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在中国的 Me Too 运动受到压力更大，因为是双重的压力，不只是这个来自于父权男权的，也包括来自公权力的。像我就听说有一些人不只是像你刚刚提到被删帖，甚至还被约谈，甚至是被迫搬家等等，您怎么跟我们谈一谈在第一线推动中国的 Me Too 运动的时候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呢？美丽。
面临的压力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写这个信面临的压力就是被删帖嘛，但是删帖的话就会就是应对的方法就是继续发，但是我现在也还没有重新发出去。 对，因为也是自己的时间问题。
嗯哼，
嗯，
有没有计划下一步行动要怎么样？这个，突破目前的一种压力或是困境，继续的持续的推动这一波反性骚扰的运动呢？美丽。
嗯，我觉得我还是会去把这个信息给我的母校的校长的。对，然后我也想，我也就是希望他可以明白说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做，而且它不是一个，就是真的不是一个很对抗性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想要帮助母校建立，让它变得更好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对，我还是很希望学校方面可以跟我有一些直接的沟通的。
可以从美丽的这个讲话当中听到出来有一些这个压力存在啊。那我想要请教您，是这个有人认为 Me Too 现在在中国是一种跟美国非常不一样的方式突然了成为一个热点，或者说它正在以中国的方式变得比较敏感。刚刚你提到说现在其实这个运动的推动非常的温和，我们也看到这个罗西西他也说，其实好像在中国的 Me Too 你只能以这样子非常温和的方式去进行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你怎么看罗西西这样说呢？美丽。
嗯，我觉得罗西说的有道理啊。
嗯，
就是，我觉得写信已经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方式了，但是又因为有，联名信嘛，现在已经有超过八千个学生来写信，可能，在这个规模上来说，写信这个温和的方式可能也会被认为是比较激进的了吧。
嗯，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线上能不能跟李金钊教授进行连线，或者是有一些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哦。刚才有一位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在还在我们线上吗？好的，暂时没办法跟这个黑龙江张先生或是李金钊女士来进行连线哦。不过我们有一些网友在我们这个 YouTube 收看的时候呢，这个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念一些这些留言，来请这个美丽来跟我们一些分享。不过我想要再继续请教美丽的是哦，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波美国的这个 Me Too 运动啊，它扩散出去不止在中国，还有其他的地区哦，甚至包括在亚洲原本都比较保守的这个国家，像是日本，最近也有这个知名的记者出来控诉他的上司对他实施性侵哦。那么这在日本可能这个保守的国家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情况了。您认为这一波这个美国的 Me Too 运动能不能就是扩散到亚洲，让原本这个不管是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台湾香港也好，原本比较对于这种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女孩子，现在勇敢的能够把当时一些比较不好的经历给说出来呢？美丽。
我也看到了日本的那个新闻，我很非常佩服那个女记者，我觉得她讲的自己的经历也特别有代表性。她就说她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她去过非常多危险的地方，但是真正的危险却发生在她自己的祖国嘛。
嗯哼。
然后其实我觉得性骚扰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很多人会劝告女生说你不要去一些陌生的危险的地方，你不要一个人出远门，或者是做一些冒险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在于女生去到一个怎样罕见的地方，而是在人际关系之间的权力不平衡的一个问题。
嗯嗯。
然后我觉得在日本的话，我觉得就是日本是一个比较奇特的国家吧。一方面他对妇女就是对妇女的，比如说家庭妇女的保护非常的好，但是一方面的话，那样子好像又加剧了家庭妇女的相对比较差一些的一个地位。然后还有就是年轻女性的贫困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但我也不是很了解日本的那个状况，就是我觉得每个国家像日本的女权主义者也是非常厉害，他们也做了特别多很棒的工作。我就觉得Me Too 是一个机会吧，就是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它都是一个理由，就是一个契机，然后让他们来做本国的这个关于性骚扰的这个议题。
嗯，好的，刚才美丽也提到一个这个权力不平衡，它就是一个关键。因为很多的女性她在遭受这样的经历之后，她不敢说出来，其实除了出于她个人的一些羞耻感之外呢，可能就是在整个社会上一个权力不平衡的一个现象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的记者，她在日本那个行业当中，她所受到这个阶级的待遇，还有她提出质疑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她说是在这行可能就没有前途了。那我们回到中国这个高校的反性骚扰来看，它是不是也存在了一个同样的权力不平衡的状态？譬如说老师的权力过大，让很多这些女孩子、女学生在受到老师的性骚扰之后，她们不敢讲出来的原因呢？美丽。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 一般我们会觉得女生没有办法讲出来，可能是因为有羞耻感啊什么的，但是在我看来那个都是比较没有那么主要的一个阻止他们讲出来的原因，因为这种羞耻感的东西其实可能过几年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意识到不是自己的错啊之类的，但是很多人仍然没有办法说出来，就是因为就算他毕业了之后，这个老师在他所学的这个行业里面仍然是一个权威，他仍然没有办法去对。所以像罗西西他是作为他应该已经离开了这个圈子，所以他才可以有一个相对就是没有那么有制约的一个环境来讲出这个事情。
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老师，他就算毕业之后在这个行业还是权威，这就涉及到其他行业的一些潜规则，我们稍后再来看。不过我现在想先关注在这个高校范围内这个反性骚扰，继续请教美丽哦。刚才你提到了一些这种老师对女学生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哦，这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台湾也有一个林奕涵事件，也掀起了轩然大波。那台湾的用词就是这是一种所谓的狼师的行为，那我不晓得说在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的用词。那针对像这样子一些狼师或是涉嫌可能有狼师行为的人，究竟现在中国的高校反性骚扰运动，他想要推动立法或是用一个机制去防范这样的女孩子女学生在校园内被侵害，或者在补习班被所谓的可能疑似狼师来侵犯的话，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做呢？美丽。
狼师这个词我自己没有怎么听到过，就是可能是台湾的说法，而且我不知道那个狼师是不是从色狼那个这个词过去的。那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如果你把一个骚扰者或者是强奸犯形容成一个狼，好像在我看来也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一般来说这些骚扰者或者是强奸的这些人，他其实非常的普通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你身边一个看起来很为人很好的一个叔叔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可能你告诉大家他是一个狼师，大家就会对这种骚扰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就觉得他好像是很凶狠很邪恶的，然后可能但是你遇到骚扰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反应过来，就是骚扰者都是一些应该就是比较看起来很平常的一个人。然后还有就是你讲到这个反性骚扰机制能不能就是具体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终点吧，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现在仍然发起了这个 Me Too 的运动，就是即使在美国已经有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机制了，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具体的好用。所以像我们看到那个，我有关注那个哥大的这个扛床垫的这个女生，然后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有这些机制在，但是好像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要推，当然我们必须需要这样的机制，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在推这个机制的时候，同时可以起到一个教育的作用，就是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个性别平等的意识以及它当然这个机制本身的存在，它更重要的目的是起到这个平衡权力关系的一个目的。对，如果反而是它的根本是如果能够平衡这个权力关系的话，那才可以真正的消除性骚扰，然后就是希望不要变成一个只是说我们有一个机制在这里，但是它是一个很难用的，反而变成了对骚扰者的一个保护。
好的，稍后我们会请美丽继续来谈如何保护这些女学生在校园内受到侵害，还有这些机制要如何的来落实。不过我们现在线上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想先请上海的周先生发表您对这一波中国 Me Too 运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范主任小姐你好。
请讲。
正在看您的节目啊。这个我在上个礼拜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到这个美国的就是反性骚扰活动，但是美国的Me Too活动其中有一关中国的反性骚扰内容，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报道很消极的。我看他现在中国当他为什么打压这次中国的反性骚扰活动，他是一方面打压公民运动，一方面呢，他要保护 保护这个大学的校史教师啊，
嗯，
对女学生的性骚扰、性侵害活动，我想这个中国这样做的目的，还有这个这些大学的分子啊，被中国收买了。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只要政治上正确、政策上有点问题、经济上有点问题，中国都网开一面。实际上他是助长他们的性侵和性骚扰活动，是很卑鄙的。
好的，我们感谢。
很卑鄙的，即使发现这些大学教师进行那个性侵活动、性骚扰活动，他们都是从轻处理的。
嗯，
没有像那个美国那个奥运教练、奥运这个
对
奥运这个田径教练那个受到判刑这种情况不发生的在中国。
嗯。好的，感谢上海的周先生。他最后提到这个美国奥运队的这个队医啊，现在是面临非常严重的控诉，可能要坐上好几十年的牢。那我想请教美丽，在中国像这样的这个性侵犯的犯罪行为者，有可能受到严惩吗？刚才上海周先生也提到说，有一些性侵者可能还要收买，或是这就要提到说，中国它是一个权贵垄断的一个政治跟法律体系，它有可能像您所期望的那样去严惩，像美国这样子严惩那位队医一样去严惩在中国高校的一些性骚扰犯罪者吗？还是说整个中国的权力和权贵的结构是更鼓励或是姑息这些性骚扰的犯罪者呢？美丽。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法律这方面的，对，然后我也没有去看到很多实际的案例，所以我不敢讲。但是，比如说，我觉得，像我现在了解的这两个案例，一个是这个厦门大学的那个吴春明的，算是性侵的那个案子了。然后之前他们厦门大学的处理，在我看来就是很不够的。他就是只是说我就是开除你的教师资格，但是教师资格这个东西就是开除了之后他仍然是可以在厦门大学工作的，而且他是那个考古系的嘛，他在那个系里面还是一个权威，然后他后来还会当一些评委啊之类的，所以他其实他的人生根本就没有很大的改变。就但是在这一次在那次的话，他就是一个单独的个案，然后虽然也有很多的关注，然后但是像这次这个罗西西的这个事情的话，就有了更大的进步。就是开头那个北航他的处理方式其实跟厦门大学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会觉得很失望，就觉得天哪，搞了这么大最后还是这样子吗？但是后来也是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就是在教育部后来有出了一个规定之后，而且还有之前北京的有一个老师，哎呀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反正就是他是出现在过一个姓施的一个老师，然后他被就是一个关于性骚扰的一个调查，就是有写到他这个案例，然后他就前段时间被网友发现他可能会转移到上海的一个学校去，然后在这个新闻就是被网友发现了之后呢，这个后来很快这个学校就说我们不会把这个学校给不会把这个老师就是招到我们学校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情况是有好转的，就是有在变好。
不过你也提到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雷声大雨点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情况呢，可能也跟我们刚刚一直谈的是校园内的，现在我们也扩散出来谈一些其他各行各业在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潜规则好了吧。就像您提到了很多这些有权利去施暴的这些性侵犯的这个犯罪者，他是握有一个权利，或者这个行业他是一个权威，就像刚才提到有可能是评委，或是在一些面试或是选拔的过程当中他是握有这个优势的，所以他有办法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去胁迫这些女孩子做出这样子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况。那您怎么看这些在中国各行各业内的一些潜规则？那现在您在推动的这个反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在中国能打破这些中国各行各业的潜规则吗？美丽，
我觉得他可能可以去到一些职场里面，比如说科技公司啊，或者是金融业呀，就是一些白领的那个社群里面，可能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就是这个像学校一样，就是白领他可以辞职，学生可以毕业，所以他会相对有条件去 去讲出来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在期待可以什么时候它能够蔓延到就是职场上面去。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其他的行业在我看来就会更难一些，就是不会像美国一样会有明星出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娱乐圈好像跟美国的挺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的明星也不喜欢谈论一些社会议题。
其实这个中国的 MeToo 运动在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反应，我想请美丽谈谈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现在有人就认为说中国现在女性好像似乎也很开放啊，那能否请美丽跟我们谈一谈现在中国的现代女性她们的性观念究竟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的？那么有人认为说其实有一些中国的女性是认为自己可以用身体去换取更好的生活，也是这个 MeToo 运动在中国推行所面到的一些阻力，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美丽，
你从用身体去换取自己想，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被大家觉得很圣洁的婚姻，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交换呀。对，就是也是一种用身体来交换一些社会资源的一个方式。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很可悲的，因为只要有人他可以有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可控的方式去换取他想得到的，不管是金钱还是地位，他都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女性她会选择说我要去用我的肉体来交换这些，其实还是说明了现在这个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状况。像很多人老是在说啊，就是性别很平等了，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然后其实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就是如果谁可以直接征服世界的话，他不会希望我中间再有一个介质，一个这么不可控的一个东西存在在那里。
所以刚才美丽也很好有趣提到这个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事实上在中国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的评论是说，现在因为中国经常从毛泽东提出说女性能顶半边天之后呢，很多人认为事实上女性有很大的权利，包括在家里面有掌管经济大权，然后在职场上也有很多女强人或女汉子，甚至认为说现在推行这个反性骚扰或是 MeToo 在中国的运动是有点过了头了。你怎么看这些负面的看法呢？不同的看法，美丽。
我觉得一般讲这种话的人，他的参考的对象都可能不是说一个可以性别平等的一个氛围，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用清朝来作为一个参考对象。那样子的话，那中国现在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性别平等在他看来已经过了头。对，但是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反性骚扰的运动是完全远远不够的，就是根本不可能说是过了头，他根本还没有被充分的讨论起来。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很多的这种就是法律上的啊，或者是机制上的一些这种成果。
另外最后呢，我也想从这个如何保护校园里面的这个女学生跟女孩子来谈一谈。有人认为说这个根本的问题和症结在于说中国的最基本的性别教育的不足，你怎么看？如果能够补足这个部分的话，能够防止校园中发生性骚扰的不幸事件呢？美丽。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性教育啊，还有性别平等教育不足的话，很多人在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迷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去为自己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所下一个定义，所以他可能而且还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是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可以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就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辅助性的帮助解决这个校园性骚扰的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不觉得就是如果只是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就算你的那个学生，你的学生实在是一个非常了解这个性别平等啊，在性方面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就是非常的成熟，但他在面对那个老师有很强的权力，可以决定他的职业生涯，决定他的学业的时候，他还是会被性骚扰。对，
好的。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青年女权活动人士肖美丽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和您探讨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13年为何难得公正评价，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再会。